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在主里平安。今天很感恩能够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这一个题目。我稍微改一下哈，就是改成为不一样的见证。然后我们会分两段的经文，我们先诵读，一起来诵读经文，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将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交给我们的神。来，我们一起来诵读但以理书一章3到8节。弟兄姐妹，请王吩咐太监长雅斯比纳，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助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勒赐他们一分，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第1章17到20节。弟兄姐妹，请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的乐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这是神的话，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但以理身上，让我们学习他尊神伟大，勇敢说不，成为他名著的祝福，甚至祝福一般的文化。所以主啊，今天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呢？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神你的道，然后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服侍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熟这是讲到但以理哈。那但以理大约是在主前6世纪巴比伦帝国崛起，然后将以色列灭国以色列被灭是主前722年。那时候就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当时候的但以理是三四少年30。失去什么呢？第一，失去故乡，失去名字，失去自由。然后我们知道这个30哈，在我们现在通常我们是指一些的少年人是没有读书失去学业，没有家庭的支持或者人生方向的青少年。但是这一个概念不能够用在但以理的身上哈。但以理那时候的三世转化成他的什么呢？三德。他得到什么？得到智慧。他和他朋友勇敢说不，拒绝完善，上帝赐予他们超凡的智慧。第二，得到机遇，在异国成为高官，服务外邦的君王。第三，得保守。然后虽然经历逼迫哈，要被丢进火窑，要丢进狮子坑，但是却经历神的保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看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异国的文化， 那我们要怎么样学习服侍神呢？其实今天跟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当中，要怎么样活出属天的文化？我们先来看看一些的经文的注解哈。那我们我特地选了一些比较特别，或者是我自己很有感动的一些经文。首先就是这一节经文，王派定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那么这句话，相信我们都很容易从字义上哈，就是说，他们日常的饮食都要按照王宫的规格来供应。然后在人的方面，我们就看，哇，好好哦，我们现在可以吃上等的，哇，吃王所赐的，王帝所赐的，我都可以吃哈。看起来哦，我们变成人上人哈，所以吃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天性啊！每一个人不用生下来就会吃了，对吗？肚子饿了，一哭啊，就有奶可以喝了。所以你会发觉到人，无论哪一个生物都好，都需要以吃来维持生命。但是现今吃已经不再是为了活下去了，吃已经有了文化的意涵。然后待会我们会再讲这个东西哈。那巴比伦那时候就以吟诗的文化来改变和影响被掳而来的奴隶，所以在某个方面，哇，好像对这些被掳来的奴隶很好。其实他们主要为什么要让他们吃皇帝所吃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巴比伦人，从吃的文化。所以他们不单是要改变，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那这些的名字都是与他们的神明有关。他说你从此以后不叫大以利了，叫伯提撒撒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些奴隶被掳来的人成为他们的自己人，而主耶稣也用同样的方式，用饮食文化来改变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在讲有吗？耶稣吃什么？还记得吗？主耶稣的饮食文化是什么呢？主耶稣的七个我是的第一个，他讲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啊。然后6章55节，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弟兄姐妹，我不懂你开始接受这个经文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会不会觉得哇，我是不是进入一个邪教哈？要吃耶稣的肉，要喝耶稣的血哈？然后什么意思叫做我的肉真是可以可吃的呢？啊，这一句话好像很难明白啊，怎么可以吃人肉？怎么可以吃人血哈？但是主耶稣讲这句话，他有没有解释什么意思呢？啊，在约翰福音第6章的叙述当中，他就给了答案。他讲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又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吃主的肉，吃喝主的血是什么？有耶稣的生命，怎样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今天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肉，喝我血。”换句话说，你们要有我的生命，成为你们的生命。啊，当你把吃人肉喝人血，你把它换下，要以主的心为心，要以主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简单来讲是什么？不再是我，乃是主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接下来6章54节就会说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个永生是指什么？永远的生命，是指天国的生命。我们今天不再是以人的生命而活了，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所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然后最后约翰福音6章56节更进一步的说明，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是怎样？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简单来讲，什么意思叫做吃我肉喝我血？也就是说要有主的生命在你们里面，你要常住在主的里面。如果是这样子来认识的话，哦，这就是主耶稣的文化。也就是说弟兄姐妹， 什么意思叫做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为什么你要吃？因为你饿嘛，对不对？那我换一句话说，今天我的不能，我的饥饿成为怎样？彰显主的能，彰显主的丰富，我的软弱彰显主的刚强，罪我的死彰显主的生。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吃圣餐，尤其是我们弟兄会每一个礼拜都要吃圣餐。但是我们明白吃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吗？吃圣餐也就是说，今天不是我，是谁？是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为什么活着，我是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要去哪里，这是人生的哲学。而今天当我们吃圣餐的时候，再一次宣告我是谁，我是神的宝贝，我是神的孩子，我要做主的工，我要服侍神啊！这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而且我们要为主而活，不再是我，我要对罪死，我要向罪死，我要向主活。这是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对主的宣告，对人的宣告。吃圣餐就是要纪念我们在圣洗礼的时候所立下的誓言，不再是我，乃是主活在我的里。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的饮食文化就是要让我们要有这种的概念，让主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一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吗？巴比伦人要用他们的饮食文化来改变那些他掳掠的人，而今天主耶稣要以他的饮食文化来使我们每一个信主跟随主的人，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谁。所以这个两者虽然形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在世我们却不属世，靠着神的智慧与恩典，我们要分活出分别为圣的生。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战胜那时候他所出于的巴比伦文化。所以在这里有一节经文，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当中所讲，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那这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诶，前面讲什么？说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明白各样的学问，各样的学问。但是到最后他讲什么？他只讲但以理其他朋友的名字不在。这个代表什么？异象跟梦兆在旧约当中是谁的沟通的管道？是属于神的。神透过梦跟谁讲话？跟亚伯拉罕、跟雅各、跟约瑟所以每一个先知都会看到异象，看到梦这一种的观念，不单是以色列人，那时候的外族的人一般人都有这种的观念，神是透过梦还有异象来沟通。所以那些跟神很有关系的人，那些能够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的人，就是什么？跟神关系很亲近的。所以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虽然当时候但以理是生在巴比伦的文化当中，但是但以理勇敢说不，持守神的联系，按着神的标准生活，从中活出不一样的见证，不单合神心意，更成为怎样？身边人的祝福。那么我们问哈，那么那时候巴比伦文化是什么？巴比伦文化在整卷新约，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它都等于一种拜偶像的文化。因为巴比伦那时候是以多神崇拜、以偶像崇拜为核心。第二，高度重视这种占星术与巫术，这种寻求奥秘的东西。第四，崇尚帝国权威与奢华，要帝国主义，要追随这种权威权力。第四，追求爱宴乐、淫逸的富庶生活。所以每次讲到巴比伦，就是以吃啦、以这些性生活啦为主，追随这些要吃、要宴乐的生活。那么现在的巴比伦文化是什么呢？ 现在巴比伦王是什么啊？第一，相对主义真理淡化。现在没有说，你说哇要有真理，我们就会说哎呀这是过时了，你在冒犯我，我们应该怎样？要彼此合意，要彼此尊重。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啊，你信的耶稣也是对，我信的神也是对，反在条条道路怎样通罗马。讲起来好像很对哈，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有胡须的你都要叫爸爸，你会怎样？你会第一个打我。啊，今天我可不可以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去后港，我可不可以出去外面随便搭一个巴士，我就可以回家吗？可以，你搭33号会到什么地方？我不懂啊，要去看一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是每一个巴士，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我的父亲，不是每个巴士我都可以回家。我们要搭对的巴士，但是今天没有人追求真理。第二，媒体与社交网络中的偶像流行文化。现在的偶像文化不是啊，点一个香啊，拜一个像啊，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成为偶像。现在流行什么？网红主义。哇，对啊，每个人都要成为网红了。小小啊，6岁3岁都可以成为网红啊，就在上面是吧？就我吃什么啦，做什么啦，哈，我都可以放在网上。哇，我就有很多跟随者。啊，最近最红的是什么？有一个青少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网红啊，少年人才10多岁，他买了一包鸡骨饭啊，就给一个流浪汉啊，流浪汉一打开，哇，吓到一下，哇，那些少年人就觉得很好笑，哇，你看，要鸡骨饭给他们吃，然后很多人就骂他，然后他越多人骂他，他越开心，哇，好多人骂我，好成功啊，我在想。你有几十万的人来骂你，你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些的主义、偶像文化、网红主义，让他们只要有人跟随，你骂我也好，你讲我什么也好，我都觉得我很成功。所以今天他们的道德伦理这些的观点都被扭曲了。第三，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第四，爱烟乐放纵，不要跟我讲啊，什么东西不该做，我喜欢做就做什么。最后，自我主义的人本主义，重要的是什么？我啊！我们现在还要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吗？蠢啊，愚蠢啊，stupid 啊！但是今天这个是过时了的，现在的最重要的只要我为主啊。我们其他的人生还是死跟我没有关系。啊，然后你说这个文化没有啦，我没有。啊，新加坡有什么样的文化吗？啊，这不是我说的哈，大家都共同认同哈，不要骂我哈，我也不是在羞辱啊新加坡人啊，本身我也有这种文化。那么新加坡有什么？3K 文化，三怕文化。第一，假书，第二，假戏，第三，假报啊，对吗？啊，你可以讲不对的，你可以讲不对的，没有问题。那假报是有人讲是怕麻烦哈，但是假报竟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怕老婆的意思哈。所以新加坡人会怕老婆吗？啊，你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哈。但是你会发觉到这个怕输文化啊，成为一个新加坡人的特色啊。这个怕输文化是什么呢？别人不做，我也不做；别人都做，我肯定做。啊，你可以说，哎呀，没有啦，不是啦。其实不只是新加坡人是这样，你是觉得很多华人啊、美国人啊，只要是人啊，都有这种怕输文化。但是这种怕输文化也会造成我们怎样做事做得更精益求精。啊，我自己也是很怕输，所以有时候我就问自己哈，为什么我要这样紧张？怕没有面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想要赢过别人啊，我们输不起，我们就是要一开始就要最好的啊。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担心输在起跑点啊，而且我们只要是免费的，我们都愿意拿啊。自己有没有需要不管，只要是 free 的啊 ，FOC free of charge， 我们就拿了啊。那拿来做什么呢？不管它，然后怕输面子哈，不认错啊，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这是怕输文化啊，当然不只是新加坡人了哈，我本身也有这种怕输文化。那么 跟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这些文化，我们要怎么办呢？啊，圣经真理讲什么？当我们有这种观念，总想赢过别人的时候，我们圣经教导什么？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当我们怕输在起跑点的时候，神的话说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哇，不要紧的，让他们走，让他们先上，没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我到底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生命的第一条？当我知道了之后，你会发觉到我要的神一定会怎样加给我们。第三，只拿不愿意给。圣经教导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人家会说，哎呀，免费的你不拿，真的是什么 stupid 啊，愚蠢啊。但是神教导我们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怕没有面子，不认错啊。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然后最后圣经更教导我们，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是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些的文化当中呈现了，还是我们能够在这些文化当中能够活出来，成为不一样的见证？而今天我们在当以理身上，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去面对我们的巴比伦文化。可能你说，哎呦啦，我没有这些，没有问题。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要你做些什么？巴比伦文化是一种敌对神的势力，是一种黑暗，看不见神，只是追随别人所追随的。而今天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在现今的文化的当中，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从当以理身上，我们学习第一样的功课，怎样可以成为不一样的见证，就是要尊神为大。我们要以神的标准而生活，当中包括敬畏神 Fear God， 承认神是生命与价值的源头。这个就是主耶稣教导的饮食文化，让主耶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们要按真理而活，而不是随波逐流。不是我，乃是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会发觉到，为什么一个人要信耶稣 做基督徒啊？因只有做基督徒，做跟随耶稣的门徒，人生才有价值，有盼望啊。这怎么说呢？ Christian 这个字哈，可以分成啊两个部分， Christ 还有 I-A-N 啊。 Christ 就是基督了哈， I 就是我， A 就是 I am， 我是。 N 是什么？ Nothing，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 I am nothing， 我就是一无所事。所以当我们加上 Christ， 我们才有 something， 我们才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道理哈，如果人生没有基督，你人生再丰富哈，越多的盼望，越多的失望，最终是什么？绝望啊！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的东西，魔鬼都把它变成哇，好像很好哈。但是圣经跟我们讲是什么？都是粪土啊。所以我啊，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很欣赏的图画啊，这是蔡松辉牧师所画的。我们今天所追随的啊，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灵啊。这个都是我们通常我们觉得一个人生要有意义是吗？要有钱，要年轻，要懂得多，要长得美，要让人敬仰，要健康，要做最大的，要有人疼，不愁吃穿。哇，我们的梦想对吗？但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粪土，都是零加零加零加零，都是零。但是当我们有耶稣，哇，你的灵就有意义了。所以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把义放在后面，零加零还是没有意义。所以要尊神为首。所以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是我们不是叫喊着我是得救的，我是在说什么？我是迷失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一条路。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在炫耀，我是在承认我也会跌倒，而且我需要有人带领。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我是在承认我是软弱的，并且祈祷 寻求前进的力量。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我是在承认我也会失败，然后我没有能力还债，所以我需要耶稣。信耶稣的人好像凡事都能做，对吗？但是今天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耶稣。你会发觉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经历都是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哎呀，你失败了，你没有用了。当有这些念头来的时候，你就要回应这个声音说，是，我本身就是没有用，我就是粪土，我就是灵，但是我有耶稣，而我这个粪土，我这个灵就有意义。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的，我的缺陷是非常明显，而且上帝知道我是值得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个人说 You are worth for it？ 但至少我跟你说，耶稣说你是值得的，你相信？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受到痛如针刺，但是我有主分担我的心痛，这是为何我要寻求主的。我们说做基督徒啊，什么都看得开啊，啊，就刀枪不入了，不是，还是会痛的、啊。但是我们的痛不是你一个人，有什么？耶稣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分担我们的心痛。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要去审判人，我没有那样的权柄，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我做基督徒不是说我最好，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要来向我悔改，不是，我也是罪人，而且我是最大的罪人。我常讲哈，我们来教会我们是看什么？看病人？不是啊，我们是来看医生。我们来教会，如果是教会是医院的话，你看知道最多病人的地方就是医院，但是你去医院你不是看病人，你是看谁？看医生。但是今天我们来教会的时候，看到很多病人的时候，哎呀，太多病人了，我不要来教会了，都是不完美的人，都是罪人，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要去另外一个没有病人、没有坏人、全部都是正常人的教会。那同样你来一个教会啊，来一个医院，没有人，没有病人的话啊，全部是护士，全部是医生，你敢去吗？一个病人都没有，你就不敢去了哈。所以同样我们要知道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做什么。第二，我们除了要尊神为大，我们还要坚守立场，在逼迫困境中坚持对神的信万爱，对神的诚实公义爱心，我们不随便妥协，宁愿吃亏也不违背神的旨意。就好像丹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怎样坚定他们的立场。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哈。啊，我们常讲基督徒可不可以借助家人处理祭品，供家人祭拜神明吗？啊，所以有时候不单是家人啊，有时候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在一些的季节哈，特别的季节的时候，他说：“哎，你要怎样跟我们一起来拜神啊？不然我就要把你炒掉啊！怎么办？”这样我们说，哎呀，不要紧啦啊！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他说：“我是基督徒啊，如果我参与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跟你都不是不同的信仰，那我去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啊，心诚则灵嘛，对吗？我们拜的都不同啊，你们是拜的是这些不同的神，我拜的是谁？我拜的是耶稣。”我们不是拜了，我们敬拜神，所以我信的是耶稣，所以我们信的不同。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愿意站立你的立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今天当以的故事不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而且今天很多这些找你麻烦的人，当你跟家人的关系有关系的时候，你会相信吗？每次要做这些祭拜的时候，他会说，哎，不用啦，他平常都很孝顺了的啦，现在他都不信的，不用找他，不用找他。来，之前没有祭拜过祖先的，没有祭拜过神的，来给他一个信耶稣的吃。弟兄姐妹，你相信有这些事情吗？当你跟你家人有关系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关系；当你跟你的家人没有关系的时候，什么都有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站定你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做敌人啊，要唱反调。我们是说，哎，你们做些这些事情，你们是孝顺对吗？啊，你们有你们的方式，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方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在人死了之后我们才孝顺，在生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活出孝顺我们所敬爱的人，不是等到他们过世了我们才做。第三，我们要成为祝福，像丹以理一样，在王宫中尽忠职守，也见证神的智慧与恩典，在文化中积极的参与而非逃避，而且保持心灵的分别为圣。弟兄姐妹，很快哈，我们最近国庆我们上个礼拜庆祝了我们华人我们很快下个月我们要有一个华人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中元节就是鬼节文化。那鬼节我们都要烧很多的纸钱哈，但是不是在单单鬼节了哈，中元节有时候在初一十五都要烧。因为有时候我在想哈，只有在中元节才烧的话，那平时怎么办？那这些我们所敬爱的人不是很惨，一年只出一次 bonus 啊，只有出一次粮而已啊，所以你要烧多一点啊，不然的话他们不能够吃一年啊。所以这个纸钱啊有什么功能啊？我查了一下啊，一共有五个功能啊。第一个是买通鬼差，让死去的亲人在完全路上要好走啊。但是哈，当你要买通鬼差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些鬼差是可以欧工的啊，就是可以可以吃狗币欧的哈，可以买通的。你遇到一个包青天哦，你就惨了哈。你不但买不通，反而要告你哈，告你回路他哈。第二，孝敬已过世的亲人，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有钱用，可以买东西吃。我在想哈，在世的时候你有孝顺吗？在世没有了，等到他要死的时候啊。才烧很多钱啊，烧现在烧的东西很多嘞啊，疫苗也在烧。我在想啊，下面也有 COVID 哈，所以你要烧疫苗给他，然后还要烧现在最新的 iPhone 啊、iPad 啊、电话给他们。我在想，你烧 iPhone 给他们，你有烧一个Singtel 啦、StarHub 给他们吗？不然的话他们没有线路啊，怎么用哈？现在哈，你有电话没有 WiFi 啊，你头痛啊，所以你要烧一个 WiFi 过去给他。第三，供奉祖先亡灵，期望他们赐福保佑在世的家属啊。所以你要烧钱，为什么？你要跟他交换，要希望他能够今天，哎呀，我不像某个人，哎呀，做牧师啦，做好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供奉你的祖先，你的祖先没有保佑你啊。今天我相信我的神会保佑我，而且我也不用供奉我的上帝，我的耶稣哈。奉献不是供奉耶稣哈，很多人都认为哦，我们要奉献，然后把这个奉献就让耶稣可以怎样吃得饱一点哈，然后耶稣会赐福给我们啊。通常是怎样？奉献是给教会的，是让我们今天水费啊、电费是谁还的啊？就是电费哈。然后我们在当中，我们要明白今天的奉献的意义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不是要某个人的保佑。第四，以让已死的这个冤亲债主收到钱，便不干搅别人了。也就是说，对一些你在世的时候你得罪的人怎么办？你怕他变成鬼来骚扰你你就怎样？就烧钱给他他收到你的钱，他就说好了，我们在世上的我们的仇恨，我们就一笔勾销。所有的仇恨因为你烧钱给我，我就不跟你计较。在世的时候给你再多的钱你都不要哈。现在死了之后反而给了你钱哈，你就可以一笔勾销。有这样的可能吗？第五，让冤魂和孤魂得到施舍有安息。也就是说，这个烧纸钱不是给自己的人也可以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鬼在生的时候，你旁边的邻居啦，你前面人家不够吃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那死了之后，连那些有需要的鬼魂，你都要去帮助哈。哇，真的，你的心好大。 但是你要明白哈，在于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哈，烧钱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六道轮回。那他们相信我们有三善有三恶，你做得好死了之后你就可以变成你会去到这个天做神仙会做修罗，会又可以轮回做人如果你做得不好呢，你就会变成畜生你会去地狱，你就会去到恶鬼道。所以这些烧的钱会去哪个地方？恶鬼道你去其他地方收不到的所以当你要烧钱的时候，你要确定你的祖先你所要收到你的礼物的人是在恶鬼道。不然的话，那些好人去了天堂做神仙或再次轮回你烧再多他们也收不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讲这些文化的时候，我不是羞辱别人的信仰，而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东西。然后当我们接触这些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在这些中元节有很多的这些的禁忌。第一，不可以连名带姓叫人尤其在晚上不可以叫包装尾等下那个鬼会激得我他就会来找我。然后不可以迟睡熬夜普通时候可以鬼界的时候就不可以迟睡熬夜，不然你很容易撞到鬼。然后第三不可以夜归或是出夜门，平时就可以鬼界就不可以了。然后不可以拔脚毛，为什么呢？因为脚毛可以把你抵可以把你冲煞你拔了脚毛就没有东西可以把你冲煞了然后不可以在室内打伞，因为他们相信那鬼魂会在伞里面所以你在室内打伞的时候那个鬼魂就会出来了。然后晚上不可以晒衣服，因为那些鬼魂会附在这些衣服上面所以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就把鬼穿在身上。然后不可以拍打头部和肩膀，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人有三把火，头一个火，然后旁边肩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所以你打了肩膀之后那个火就不见了所以他们火不见了那个鬼就会来了然后晚上不可以吵架，因为鬼很喜欢人吵架，你吵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我就在想，普通时候就可以吵架了只有晚上不可以吵架而已。晚上不可以哭你一哭鬼就来了所以你会发觉到人就创造很多这些禁忌，其实他就要教你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不然鬼会来找你平时呢你尽量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想，不只是鬼界应该平时都要做。所以今天我们有这种的鬼界的文化，为什么呢？第一，怕鬼心理。华人相信鬼是看不见的灵物，活在阴间，人死后有三魂力魄要不断的供奉一个在家中的神主牌，一个在坟墓当中，一个在阴间。而华人最怕的就是鬼魂因为得不到供应而到人间来兴风作浪，所以让人提心吊胆。所以我们经常很怕鬼因为怕鬼会烧了我们。但是你会发觉到今天我们怕鬼多过怕神。You will fear the ghost, but you don't fear the God. 第二，补救心理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在生的时候我做得不够好死了之后我们多做一点。你会发觉到基督徒我们的追思礼拜跟殡葬礼拜不是为死人而做，因为我们深相信人死了我们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不是永生就是永死。人死后如果真的可以变成鬼的话，我跟你说我宁愿变成鬼，为什么？你就怕我了嘛尤其穿红色衣服死的会更厉害是真的吗？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到今天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在追思礼拜跟殡葬礼拜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要让我们每一个亲人家属朋友知道今天你所爱的人他在哪里了？他在天堂。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他在天堂等着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你不需要为他烧这个烧那个，不需要吃了不需要喝了，他到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地方。而今天他要在他最后的这个人生的旅程的当中告诉每一个人， 要好好珍惜，还要好好的活。然后我们要在天上大团圆。第三，蛮从心里，就是怕输文化了，我们就是哎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呀，有没有道理不要管了，别人做我们就做，不然真的会输，我们输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在做什么，这个是蛮从心里。第四，消灾心理。你会发觉到如果我们不做，哎呀，那些鬼就会来加害我们。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像流氓？哇，跟你收什么？收保护费。哇，今天有人跟你保护费的话，你给不给？你给了一次，你还要给第二次，给了第二次要给第三次。所以常常广告都教导我们要做什么？要报警。抓了就一了百了。所以今天同样，我们不需要怕鬼，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些更厉害。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从创世以来，没有一个黑夜是等不到白昼的。弟兄姐妹，这世界上有没有鬼？有。这个世界有没有黑暗？有。但是今天这些黑暗都会怎样？都会过去。黑暗过去了是什么？白昼。你相信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过这些鬼节跟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这个文化的祝福？七个不：不祭拜，不烧纸，不暴饮暴食，不烧香，不吃祭拜品，不为了节日而守节日，不在主日扫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纪念祭祀子的恩情。我们不祭祖，不祭拜祖先，但是我们会纪念祖先。弟兄姐妹，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新年也去扫墓。我回家七月也好，八月也好，圣诞节我也去扫墓。因为每一次扫墓的时候，我们都会纪念，我的母亲也跟我的太太我的那时候的未婚妻，我的女朋友我就一个，就一个也好。我们会想，这是我母亲，她是老师，然后曾经做过什么。然后我们要效法逝者的善行把她的好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在这个特别的祭日，你要纪念嘛。那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所爱的人？有的人说祭拜就好了，他做什么呢？他有什么好不知道。然后第三，成全逝者的心愿。他的心愿是什么？我母亲的心愿，虽然我是觉得为什么他没有看到我哥哥结婚，看到我结婚，没有看到我毕业成为牧师但是我今天依然做我母亲所希望我做的事。而我今天母亲不在了，我依然可以爱我的母亲。怎么样爱？做我母亲所爱做的事情，做她在世的时候她服侍神，而今天我也带着她的心愿来服侍神。第四，传扬上帝的福音。每一个追思礼拜，每一个鬼节，我们都要纪念神的福音。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在哪里？在天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天上呢？靠着主耶稣，就是要传福音。第五，思考人生的意义。当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过世的时候，要明白我们都是灵，都会过去的。而今天我们人生要怎么样活？不珍惜今天，等到死亡来的时候，你就有很多遗憾。第六，要思慕荣美天上的家乡。我们都会搬家，你预备好了吗？要准备搬家了，要搬去天上的家。最后，我们要孝敬在世的长辈和所爱惜的人。不是在我们身边等我们所爱的长辈死了我们才去孝顺太迟。做基督徒我们就今天就要敬拜。当我们有这个关系，有好的榜样，有好的见证，我相信他们也会尊重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巴比伦文化是什么呢？但愿我们能够学像丹尼一样活出不一样的见证，能够尊神为大，坚守立场，成为祝福。最后我要以这首歌成为我意象，成为我们的回应诗这一首诗歌成为我意象，它是一首非常古老的爱尔兰的诗歌。它的作者是一个生活在六世纪的爱尔兰诗人叫做大兰覆盖尔 Darren Fogel。 然后这一个人传说中他在写作诗歌的时候被人用长矛戳瞎了眼睛，然后在这个痛苦的当中他就不断的祷告，而在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词就成为了这首歌《成为我意象》。《成为我意象》这首歌全词以第一人称写成， 写出祈祷人的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不是祈求神赐他意象，使他成功，他求的是什么？让神成为他的意象，让神成功。他对神的认识，他称呼神为我心中的王，是我的意象，我最美的意念，我的智慧，我的真源，我的父，天上的大君王，万有的主宰。不仅如此，世人跟自界向神说，唯主是我所敬仰，我别无爱慕，或醒或睡，主的同在是我所向往的。像子与父，你居我心，我们合而为一。我不再求虚名和富贵，你在我心中居首位，我心属你，永不变更。显然，主成为他的意象。这是当时候的作者，也是现今我们每一个来唱这首诗歌人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意念。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直接按就可以了哈。然后大家这是一个视频，然后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唱。成为我意象，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待足是希望。愿你居首位，日夜到时下，工作或睡觉，是容作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愿。我愿常跟你，你做我良伴。你是上天父，我的后世权。你住我心殿，我与你结连。不挂衣服，不羡慕虚荣，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唯独主基督能居我心中，他是天上王，神真宝全天上那君王，为欢的他扬，我赢得胜仗，天乐可分享。金玉水无常，难求心中王，长光万则用作我意象。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阿爸天父，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家东福音堂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成为我的意象，成为我的真源，成为我的太阳，让我能够在黑暗的当中看到光，甚至我愿意点燃自己，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黑暗，在服侍的当中能够靠着神重新得力，让我们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甘甜，愿我们的疲惫转化成我们对神的仰慕，让我们像鹿如鹿渴慕溪水一样靠神得力，不是我，乃是主，你活在我们的里面，让主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存在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让我们能够为主而做，从心里面活，为主活出爱，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愿神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愿神赐福。